第68章，在圣殿的外院中。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时基督的工作表面上似乎是悲惨的失败了，他与祭司和法利赛人辩论，虽然得了胜，但是很明显的，他们绝不会接受他为弥赛亚。这是最后的决裂，在他的门徒看来，这件事似乎是无挽回的希望。但是基督完成工作的时候即将临到，那不仅有关犹太国，而且也是有关全世界的大事即将发生。基督听见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热切的要求，似乎是在与世界上饥渴的呼声相应和，他便容光焕发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这几个希利尼人的要求之中，他预先看到自己伟大牺牲的效果。这些人在救主生命将要结束之时从西方来寻找他，正如在他降生的时候博士从东方来拜他一样。在基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沉湎于自己野心的迷梦之中，竟不知道他降临。博士们从异邦之地带着礼物来到马槽那里朝拜救主，照样这些希利尼人也代表着世上的各国各族各民来见耶稣，照样各代各地的人都必被救主的十字架所吸引。这样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希利尼人听见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当时传说他会把祭司和官长们赶出圣殿，行将登上大卫的宝座，做以色列的王，有些人也信以为真。这些希利尼人渴望知道有关他使命的实情，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的要求蒙允准了。当门徒将这要求告诉耶稣时，他正在那只许犹太人进去的内院里，于是他出到外院去接见希利尼人和他们会谈。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希利尼人的访问就是向他说明，他所将付出的牺牲必要使许多儿女归到上帝的面前。他知道这些希利尼人不久将要看见他处于他们这时所梦想不到的境遇中，他们将看见的被放在杀人的强盗巴拉巴旁边，就是犹太人当着上帝的儿子面前拣选所要释放的这个强盗。这些希利尼人也要听见犹太人受祭司和官长们的鼓动做这样的选择。对于以下的问题，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犹太人将要回答：“把他钉十字架。”基督知道他为世人赎罪之后，他的王国就必告成，而且要扩展到全世界。他要以复兴者的身份来工作，而且他的灵必能得胜。顷刻间，他望到将来，听到在地上各处有声音宣传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些外邦人身上，他看到将来大收获的预兆。到那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垣必要拆毁，各国各方各民必要听见救恩的信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句话说明了他预先看到将来他伟大希望的成功。但是得到这荣耀所必经的路，基督总是时刻放在心上的。他必须先受那即将临到他的死，然后才能聚集外邦人归顺上帝。只有借着他的死，世人才能得救。人子必须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没不见，但他必要再复活过来。基督用自然界的食物来说明自己所面临的事，使门徒可以明白他的使命必须借着他的死才能得到真实的效果。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它就会发芽结实。照样基督的死必为上帝的国结出果实来。依照植物界的定律，他的死结果就是新生。 凡耕地的人常有这个比喻在他们面前。为要继续不断地保持粮食的供应，人年年必须丢去上好的五谷，谷粒必须暂时隐藏在土壤之下，让上帝看管照顾。于是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籽粒。但是这成长，除非是种子先埋在地里隐藏起来，而且完全损失了，就不能生长。埋在地里的种子产生果实，后来果实又种在地里，如此循环不已，庄稼就繁殖无穷了。照样，基督在独楼地十字架上的死也要结出果子来，直到永生。十字架的果子就是那些活到永生的人，他们必以这牺牲为他们的荣耀。一粒麦子若是要保守自己的生命不死，就结不出籽粒来，它仍旧是一粒。基督若是选择避免的话，他能救自己不死，但是如果他这样做，就只能独自存在，而不能引领许多儿女归向上帝了。他唯有舍掉生命，才能将生命赐给人类，唯有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他才能得到那最后的大收成。这收成就是那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归于上帝的许多属民。基督把这个真理结合到大家都该学习自我牺牲的教训上。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凡愿与基督同工结果子的人，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必须把生命投入世界的需要之中。爱己和利己的心必须死掉，自我牺牲的定律就是保全自己的定律。农人要保全五谷，就把谷粒撒出去。人类生存的定律也是如此，舍己才能生存。那得蒙保全的生命，就是那甘愿舍身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的生命。凡在今生为基督的缘故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专为自私而生活的生命，就像被吃掉的五谷，它虽是不见了，可是不能繁殖。一个人尽可以为自己聚敛一切，也可以专为自己生活、思想、打算，可是他的生命一去了，就万事皆空，一无所有。专求利己的定律，就是自取灭亡的定律。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凡与耶稣同背牺牲之十字架的人，必要与他同享荣耀。基督因为门徒将要与他同得荣耀，这就是他在羞辱痛苦之中的喜乐。他们就是他自我牺牲的果实，他自己的品德和精神得以实现在他们心中，就是他的报赏，并要成为他的喜乐，直到永远。当门徒看见自己的劳苦和牺牲在别人的心灵和生活上结出果子时，他们也要与主同享着喜乐。他们是与基督同工的，所以天父必尊重他们，像尊重他的儿子一样。希利尼人来见他的消息，不但预示外邦人归主，也使耶稣想起他整个的使命。那时救赎的工作从天上设计时起，直到现在即将临到他至死为止，都展开在他的面前。这时似乎有一层神秘的浓云笼罩着上帝的儿子，挨近他的人也感觉到那朦胧的黑影。他坐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沉思默想，后来他悲哀的声音打破了当时的沉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基督已经预先尝到苦悲的滋味了，他一想到将来被弃绝的时候，他的人性就禁不住畏缩恐惧起来。到那时连上帝要离弃他，众人都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他又想到自己将要在众人面前受辱，被目为罪魁，最后死在耻辱之中，又不禁为之胆寒。这种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前知感，加上背负人类罪恶之可怕的重担的感觉，和天父因罪所发的愤怒，使耶稣的精力支持不了，他脸上发青，好像死人一般。最后 基督决心顺从了父的旨意，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只有借着基督的死，他才能推翻撒旦的国度，只有如此，他才能救赎人类，荣耀上帝。耶稣情愿受苦，甘愿牺牲。天上的大君乐于受苦，如同一个负罪的人。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耶稣说这话时，有声音从停在他头上的云彩中回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基督的一生从生在马槽时起，直到他说这些话时止，都已经荣耀了上帝，而且在未来的试炼中，在神性和人性两方面所受的痛苦中，也必荣耀他父的名。这声音发出时，从云彩中射出一道光来环绕着基督，宛如全能者的膀臂怀抱着他一样，其赫赫的威容好像一道火墙。众人看见这景象，无不惊讶恐惧，没有一个人胆敢讲话，大家都闭口屏息地站在那里，定睛望着耶稣。天父已经做了他的见证，于是云彩上升，散于天空。天父与爱子之间有形的交通暂时终止了。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但是这些来见耶稣的希利尼人看见云彩，听见声音，就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并确实认出了基督，他已向他们显明了乃是上帝所差来的。在耶稣受洗开始工作的时候，曾有人听见上帝的声音，以后在他登山变相时又听见过一次。如今在他工作将要结束之时，有更多的人在特殊的情形之下听见上帝第三次发出的声音。关于犹太人的景况，耶稣告诉了最严肃的真理，他已经给他们最后的劝告，并宣布了他们的厄运。这时上帝再次印证了儿子的使命，上帝承认了以色列所拒绝的那一位。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这乃是证明他弥赛亚身份的最大凭据，且是从天父来的印证，证明耶稣所讲的是真理，而且也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接着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是世界生死的关头，如果我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的祭，世界就必得到光明，撒旦在人心中的权势就要被打破了，在人类身上所毁伤了的上帝的形象将要恢复，信主的圣徒最后就必承受天加了。这一切都是基督之死的结果。救主沉思默想那摆在他前面的胜利，他看见十字架，就是那残酷蒙耻并带着一切惨状的十字架，竟放出灿烂的荣光。然而十字架所成就的效果，不仅是人类的救赎，上帝的爱向全宇宙都彰显出来了。世界的王将被赶出去，撒旦对上帝的攻击都要被驳斥，他对上天的侮辱都要永远洗除，天使和世人都要被引到救赎主面前。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基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围着他，于是有人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他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虽然在你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他们曾有一次问救主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他曾行了无数的神迹，但他们闭着眼睛硬着心肠。现在天父既亲口发言，他们直到如今还再能求什么别的神迹吗？然而他们还是不肯相信。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他们喜爱人的称赞，而不求上帝的喜悦。为了保全自己免受指摘和羞辱，他们就否认了基督，拒绝了永生。从那时候以来，各世代中不知有多少人犯了这同样的错误啊！对于这些人，救主发出警告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耶稣又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唉，那些不知道眷顾他们时候的人，基督便很惋惜的慢慢的离开了圣殿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